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来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警醒，让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创造天地的神，你是掌管万有的神。主，我们愿意来匍匐在你面前，来跟随你，来仰望你，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就求主继续使用以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觉得阿莫斯书是特别好的一卷书，我们看到神借着阿莫斯向以色列的这个审判的宣告当中，也一再的预言将要发生的事，而且神也知道这些以色列败坏到一定的程度是灵性麻木，所以在第四章我们看到神为了使这些百姓能够回转归向他，一次又一次的忍耐，一次又一次的怜悯。那么神的忍耐怜悯往往是透过这些神降下的灾难。我们常常说不喜欢灾难，确实没有一个人是喜欢灾难的，但是神就是借着这些灾难来管教自己的百姓。但是这些以色列人背逆到一定的程度，麻木到一定程度，这个缺粮缺水都不警醒，神甚至降下瘟疫还不警醒，兴起刀剑也不警醒。那在第四章神连续五次说他们，你们仍不归向我。前面说其他的那些列国呢是三番四次的得罪神，这些以色列是不是三番四次？我们人常说是事不过三，但是这些以色列以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神但是就是这样还是忍耐，神给足了机会，但是他们没有不愿意去抓，灵性麻木，所以一个人灵性麻木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到了三章的十二节，神就宣告说：“那你们就准备好去迎接神吧。”这个迎接就是迎接神的，等待神的审判吧。最后四章的十三节，神也宣告他是这样一位神。那第五章，神继续透过先知来为以色列做的这样的一个哀歌，说以色列家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这个我指的是先知阿摩斯。阿摩斯因为领受了从神来的这些话语，他知道以色列将来的命运，知道这些以色列这个悖逆，所以他特别难受。所以今天好多弟兄姊妹真的是带着一个忧伤的灵，看到这个世界的败坏，看到这个世人的不回转，神降下一次又一次的这些灾难不警醒，所以这些好多弟兄姊妹真的为这个世代忧伤。阿摩斯就是这样的，说哀歌本来就是在人死了以后，在丧礼当中哀悼死者的这个挽歌。那么前面有那个耶利米哀歌，那现在是阿摩斯为他的同胞，为这些百姓做了一首哀歌。说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以色列民这括号里面是这个名，也译作处女。如果是考虑处女说跌倒以后，那么就和这个新郎或者是还没有就是过门的这些丈夫死了，那么就是去哀哭，再起不来。以这个来比喻以色列民将来就会被掳。那后面就提到将来被掳以后呢是无法复苏，短时间之内是无法复苏，而且是躺在地上无人搀扶，人软弱到躺在地上起不来呢，别人也没有去帮助，这就是无力自救，别人也不去帮忙，这就是当时以色列处在那个光景当中。我们确实在列王记里面看得很清楚，我们是怎么看到以色列北国是一步一步滑向死亡，走向灭亡的。一开始他找亚兰，找亚述，找埃及，到处去找人，花上钱，配上使者，也订了盟约，签了约，但是真正到神惩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我们今天也是， 我们不要在这个世，在这个世界当中去寻找出路，我们的出路只有在神，神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的，这个道理似乎都懂，作为教会，一些教会的牧者这些都懂，但是真正行的时候不是那回事了，就明知故犯，明明知道耶和华是唯一的出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这个说起来大家都知道，但是真正做事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那就可以看出一个人到底是信靠不信靠神。那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第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软弱无力到了这种程度，派兵打仗出了一千兵，最后是回来的剩下一百人，派出去一百个只剩下十个，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失去了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帮助，以色列什么都不是。以色列有一种骄傲，就是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在外邦人跟前是趾高气扬，就像我们今天好多的弟兄姊妹在不信人面前觉得啊，我是高人一等。其实我们之所以高人一等，是因为有神，神把我们抬高了，不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抬高。当这些以色列民背逆神，不寻求神，神给机会不要的时候，神那就离开，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们这样污秽不堪，那神只能离开。神离开以后，失去神的看顾，那就是失去了力量，因为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有一首歌嘛，神是我们的力量，也就失去了一切。所以神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我们唯有靠神。第四节，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以色列家就是神向以色列全家，北国以色列所有的人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也是很简单的一个应许，也是非常宝贵的应许，今天也一样，今天这句话仍然使用，不仅使用他们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也使用于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我们只要愿意寻求他，我们必然存活，前面的路一定是一条活路，不是死路。那记得前面也提到过，是当敌人从一条路上来追我们杀我，我们神给我们预备七条路可以逃跑，当我们背逆神的时候，那些外邦人从七条路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最后 最多只有一条路神给预备，还不一定能够行得通。所以我们摆脱困境，来摆脱这个眼前的这个难处，唯一的出路就是寻求神，没有别的，除神以外别无拯救。第五节，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甲，不要过到别示巴，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这儿提到三个名字，伯特利、吉甲我们前面分享过，知道这是北国以色列敬拜假神偶像的中心。那么别示巴是什么？别示巴我们熟悉嘛，是南国，是属于南国犹大的。那这儿不仅提到了北国，就是南国犹大也一样，南国犹大那个别示巴也是敬拜神的地方。这个在列王记下的23:8提到过，弟兄姊妹们翻过去可以看一下，说以色列你们不要要寻求神，寻求我，不要去伯特利去寻求，不要去吉甲寻求，不要去别示巴寻求。那么他们去伯特利、吉甲、别示巴干什么？寻求偶像去了。那今天我们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啊，遭遇有难处的时候，祷告神，神不给成就的时候，那就想别的办法了，甚至去拜偶像了。那这儿弟兄姊妹是有的。为什么？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就吉甲和伯特利自身难保，你寻求他也没用。那么这里面实际上意味着那些偶像自身难保，那些偶像、那些假神，那背后那个撒旦，将来必归于无有，必被掳掠。那最后确实，谢谢你过后，其实这也暗示这个吉甲和伯特利也代表了整个以色列，就北国将来灭亡，归于无有，北国以色列将要灭亡，这已经就是神的预言。 第六节，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这再次强调，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很简单，这就是信心。这个信心太重要了。为什么？就是有的靠神靠着靠着就不愿意靠了，没信心，就怀疑啊，神能不能成就呢？我这样祷告他是不是能够成呀？一边祷告一边怀疑，这样的信心神是不可能去成就的。所以要寻求他，这个寻求是真正的诚心诚意的，用心灵和诚实在 灵里面，在真理里面去寻求，是真正的信靠，这儿的神才是成就。这是非常宝贵的应许。那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他是在指的神，免得神在约瑟家向火发出，那干什么？就烧呀嘛，烧最后无人扑灭。就你只有寻求神，寻求神，如果不寻求神，神就会把这火发出来烧灭，用火审判。这个约瑟家是什么意思呢？那约瑟我们知道是雅各的一个儿子，在出埃及记里面看到约瑟是从一个奴隶最后成了一个宰相，从了埃及的宰相。那么约瑟家，这个约瑟家实际上约瑟是两个儿子嘛，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拿西。那么以法莲和马拿西呢，都是北国的十个支派的里边的两个支派，而以法莲是比较大的支派。我们前面经常在提到以法莲，往往就指的北国。那么这是约瑟家呢，那么也是主要是指的以法莲这个支派，也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代表整个北国。那么这句话，北国你要寻求神，如果不寻求神，可能神就会发出火来审判，神是烈火，说在伯特利焚烧，在伯特利焚烧确实在后来发生了。那么北国灭亡以后，倒是南国的那个王是约西亚，约西亚是好王。那约西亚最后就是要毁坏所有的球坛，他不仅把南国的球坛都毁坏掉，是把北国球坛也毁坏掉。那伯特利的球坛全被约西亚的王给烧掉了，是指的这件事情，是无人扑灭的。当神要这个降下大火的时候，人是没有办法扑灭的，什么消防队都没用。第七节，你们这是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要寻求那造昴星和参星，使死阴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阴沉是沙漠里面一种植物，是特别的苦。这个阴沉是往往是比喻一种苦难或者是灾祸。就是你们使这时公平变为阴沉，那指的是将公义丢于地，丢弃于地的。你们指的是整个北国以色列是约瑟家。那北国以色列这从上到下没有公平可言，没有公义，把公平公义丢弃不用，然后把公平变为阴沉，那可能指的是这些，特别是这些首领，他们手中有这样的权柄，本来是可以实行公义的，但是他把这样的权柄用来欺压百姓，让那些受欺压人这个日子变得非常的苦，就像阴沉一样，就失去了公义。一个国家，一个群体，只要失去了公义，那么这个群体那一定是有些人会吃苦的。第八节，要寻求那造昴星和参星，使死阴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这个在前面第四章的十三节特别像。四章十三节我刚才我们说过，就是那创山造风将星以指示人，就神呀，就要寻求这个神，就是要寻求那个什么造这个星的，能够让死阴变为晨光的，能够让白日变成黑夜的，能够让海水浇灌大地的，要寻求这样一位。这是谁呢？耶和华是他的名。万有的创造和掌管者不是别的，是耶和华。 那么要寻求，寻求这个真正的掌背后真正能够有这样的权柄的那一位，那是找对了，找一些虚无的、虚假的，一点用都没有。但是人很怪，就愿意寻求那些虚假的。关于这个，下面会分享。第九节，他使力强的忽然遭灭，忽然灭亡，以致宝藏遭遇毁坏。他使力强的突遭灭亡，以致宝藏遭遇毁坏。人不管有多大的力气，在神面前是使不出来的。那么那个雅各和神摔跤，神故意摔个表面上输给了他，其实最后胜利只是神在他大头捏了一把，从此雅各就变成了个瘸子，变成瘸子就再也没有像以前那么有力量，就是会变得很软弱，所以让他软弱的时候想到神。所以我们常常的被神管教，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身上有一些病痛，怎么求告神，神也不给医治。就像保罗身上一根刺，神就不愿意往走拿。神知道拿走那根刺，保罗可能就会骄傲。神知道保罗的那个心里面最弱的地方，所以神就把那根刺放在身上，不给他拿掉。那今天也是，有的弟兄姊妹啊，怎么去求告神，神就不医治。我们也感谢神，神不医治，也不至于我们因为这个病，我们有太大的难处，不会影响我们生命，不会影响我们的性命，可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会更加的健壮。说明也感恩啊，生不治也感恩。神知道我们的生命的光景，神可能把我们治好以后，我们很快就把神忘了。我们这样的弟兄姊妹很多呀。我前面前节到我们这儿有我认识一个姊妹，一个姊妹遇到了难处，就以前就断断续续来教会。啊，来了就不来了，就不见了，就是。但是突然遇到难处了，遇到难处没有办法情况下，在别的弟兄姊妹提醒下，又到了教会。到了教会，哎，这个难处过去了，他那几天特别神也怜悯。过去以后又开始了，那个又开始越来越光景了，又不去教会了。这样弟兄姊妹是有的，说人呀，这个很容易忘，这个健忘。说神是万国的兴衰都在他的手里面，我们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强大，我们是不是什么情况都在神的手里面。第十节，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正如那说正直话的。你们指的以色列，说以色列民啊，以色列百姓是怨恨恨恶那些在城门口责备人的。城门口呢，就是指的，因为古代以色列他们有一个习俗，我们在前面查经我们都知道，他们一般在这些大型的集会了，有些审判了 判断了断案子了，甚至一些贸易了来往了签订协约了等等，都在这个城门口进行，他们有这样习惯。那么在城门口进行的那些神的先知呢，也是在城门口，人多嘛，在城门口来讲述神的话，向他们传达神的这些预言。那么责备人的就是指的这些先知，其实这儿是因为这是阿摩斯说给这些以色列听的，其实这个责备人的阿摩斯是指他自己，因为他自己常常在以色列民当中来传讲神的话，来责备以色列民让他们回转，但是这些百姓不愿意听。我们今天也是如此，说这个历史是何等的下象，日光之下并未新事。说是厌弃神的话实际上是厌弃神，叫悖逆的人不愿意听责备的话。就是一个人他不管他就是外表多么的敬虔，但是他心里面当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他心里面有种反感，有种抵挡，这个人其实他是悖逆的。别人背景看得出来，神知道，其实他如果是那个比较敏锐的话，灵里面比较敏锐，他应该能知道。所以我们也常常来审查我们自己，当我们听到神的话，就特别听到这个责备的话，尤其听到弟兄姊妹们指出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马上那个反感的情绪出来以后，说明我们就有些问题了，可能我们就是真的属于这个厌烦从政的道理。 第十一节说，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其实里面讲到了以色列的几宗罪，一个是怨恨责备人的，怨恨那些先知，他们传讲神的话，说政治话的也是指的先知，这是一种罪，就是藐视神的律法，因为先知讲的就是神的律法。他们践踏平民，那么就是剥削那些穷人，勒索麦子，还勒索人，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这是三种罪。因为这些罪，所以说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那个在以赛亚书65:22恰恰相反，我们看一下65:22怎么说的，没翻到，可以听我去念一下。以赛亚书的65:22说，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他们指的是以色列的，就是这些神的百姓。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分享过，这是指的将来新天新地，或者是千禧年。在那个时候，就是百姓建的房屋，百姓栽种的是别人没有资格，也不可能有这个机会去住去用的，不可能受别人的欺压。但是这儿神说，你们现在是建的房子不能住得起来，自己建的房子是自己要享受要住的，但是自己建好房以后自己住不进去。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自己买下一套房子，结果就是住不进去，你说我们这个钱不是白花了吗？自己栽种的葡萄园，葡萄园就他们实际上以色列百姓是用葡萄要做这个酒的呢，葡萄酒葡萄汁是享受的，但是自己辛辛苦苦把葡萄园栽种起来，然后又收成以后出来的葡萄酒自己吃不上，这说明什么？神有罪讨，这是神的惩罚。就像我们现在就是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也做生意，如果真的是神要管教的时候，做生意辛辛苦苦生意开始做成了，挣的钱没了，或者挣些几年的光景都没有了，神给拿走。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这个我是指的先知阿摩斯，是吧？阿摩斯说，我知道你们罪过有何等的多，何等的大。这个何等，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取望穷乏人。从上面说苦待义人，义人就是行为正的人，是敬畏神的人，收受贿赂，那收受贿赂那肯定是没有公义了嘛。在城门口取望穷乏人，收了有钱人的钱，然后为有钱人办事，那些穷乏人就是受苦。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今天哪个国家是公义的呢？没有。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以色列公义吗？也不公义。第十三节，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总是因为时事真恶，这个是就是世道啊，这个因为人的悖逆就是不可逆转了，人背后到一定的程度。通达人什么意思？通达人就是对这个时事明了的人，就像今天一些弟兄姊妹对这个世界看得很清楚，我们听到新闻以后马上就知道这个新闻背后的这些苏联的关系。你像这两天的塔利班把整个阿富汗又拿下来，就是一两天的事情，这里面都有神的许可，就是这个人的罪呀，就是到一定程度，这些通达人就是能够看明白的人，能够清楚这些人，他们必静默不言，就知道局势不可挽回，就是是真恶，不可挽回，所以只好是闭口不言，等候神的审判，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去等候神，等候神的救赎，也等候神的审判。一般人说一提到审判，这是一种很负面的。其实我们在神的一次又一次的管教审判当中，我们是成长起来的， 我们好多时候我们遇到环境，其实那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审判。但当然这不是终极审判，终极审判我们不希望落在那儿一个光景当中，也就是在北国以色列，虽然这个灵性整体上麻木，但是总有一些明白人，总有一些敬虔的人，这些人他们知道神的心意，知道以色列的悖逆，知道以色列悖逆到一定程度是不可能回转的，这是最后神的审判是必然会来临的，逃不过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只能是静默不言。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我们今天要好好的去祷告，不是求神挪去他怒气，而是求神怜悯，求神借着这场瘟疫，借着各样的灾难，让这些地上的人，特别教会，真的能够回转，能够反省。每一弟兄姊妹都能够到神的面前寻找出路，而不是在这个世界寻找。第十四节，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如果是弃恶行善，那弃恶行善实际上就是归向神。如果是归向神，那么神就必照你们所说的，你们所说什么，那就是他北国以色列所求的，神就与他们同在。第十五节是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行公义，恶恶好善秉行公义，其实这是神考验我们是否真正回转的一把尺子。因为其他方面我们很难看得出来，人往往会口是心非，但是在恶恶好善并行公义这件事情上，那是撞不住的。所以这是神往往考验我们是不是回转的一把尺子，一个尺度，这个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所以我们就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神其实一再的试验我们，神常常试验我们，神不会试探我们，但是常常试验我们，那试验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他，是不是真心真意的寻求他，信靠他。每一次这个大的灾难都是对教会，对弟兄姊妹的一次极大的考验。在这个试验面前，那有的人可能就露出了马脚，露出了这本来面目，那么是不是披着羊皮的狼就知道了。每一次试验其实是一次分别，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就如果是真的弃恶行善的话，神是会向以色列全家剩下的渔民施恩来实行拯救。这儿提到渔民，那说明以色列余剩的百姓，这是以色列余剩的百姓。神虽然是要刑罚这个北国以色列，虽然会审判他们，但是神不会全然的灭绝，神会留下余数。这里面其实也暗示只有少数的人是得救的，那今天教会也是，最后是少数的人得救。别看成千上万的那些教会，大教会或小教会坐了那么多人，如果是耶稣基督就在那个聚会的时候来了，我们就那个时候就会看到那个活着被提的身上贴的会可能是非常非常的少，那其他人瞪着眼，最后留下真的是哀哭切齿。所以这个每一次这些神的话语都让我们那个警醒，我们真的不要再有限的是活了几十年，把最后那个大好的前程给耽误了。第十六节，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嚎的声音，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哀哉哀哉，又必叫农夫来哭嚎，叫擅唱哀歌的来举哀。这是先知提到说，万军之耶和华神如此说，神跟他说的，他原封不动的把这些话告诉这些百姓，说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嚎的声音， 宽阔处那就是指的是公开的场所，各街市上那就大街小巷，所有的地方必有哀嚎的声音，到处都是哀哉哀哉，因为受神的惩罚，到处都是哀嚎这种声音，说明这个神的惩罚是非常重的。我们今天全地还没有到处哀嚎的声音呢，说明神的惩罚还是比较轻的，甚至就这么一个轻轻的管教，我们人都受不了。还有一种还是什么呢？又比较农夫来哭嚎，叫擅长挨个的来举哀。那现在有些地方，我有你回去回我们老家，就发现，哎呀，这些子孙啊，父母就是这些死了以后，他们都懒得哭，有钱连哭都不想哭了。不哭怎么办呢？雇人啊，雇那些捶打的，然后雇些哭的哭匠去哭，替他去哭。这你人到什么程度？那这个也，你看北国以色列也是，叫那些善于唱的去，擅长哀歌的来举哀，就把他们去哭。那这什么意思呢？就雇人哀哭，实际上指的全国上下就是没有不痛哭的。这个就形容当神惩罚来到的时候，这些北国以色列从君王到百姓，从男到女，从老到少，全部在哀哭。这个惩罚，这个审判是极重的，我们在列王记里面看到了。十七节，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嚎的声音，因为我必从你中间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葡萄园是产葡萄的，在收获的季节，在葡萄园里面应该有欢乐庆祝的这个场景，但是这个时候呢，欢乐的地方变成了哀嚎的地方，一切欢乐都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必从你们中间经过，这个我这是神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必从他们中间经过。这我们就想到创世纪里面，创世纪的十五章十七节，就是当时我们查出有些地方怎么对这个不是很了解，但是读到后面回过头去看创世纪的十五章十七节就能够理解了。创世纪十五章十七节说，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当中经过。这个火把是指耶和华，是神的审判，神的管教。说当神经过的时候，那不是祝福就是审判。那在出埃及记里面，当他们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候，那法老不让出来，所以有那个逾越节，就产生了逾越节。那么在那个晚上，神就要经过看到如果是门楣上有那个羊羔的血，那么神就过去了，那么就说明那是他的血命。没有这些血的，无论是谁，神要都把那个长子还是什么要灭掉。所以我们看到神经过的时候，又祝福又审判。那么那些当时以色列民在门楣上撒上了羊羔的血，那么就神就留下祝福，不审判，那就祝福，就可以活命。所以说神说，他说我必从你们经过中间经过，这个从他们中间经过可不是祝福，那指的是审判。第十八节，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我们不是现在盼望耶和华的日子吗？耶和华日子我们盼望就是耶稣基督再来那个大审判，早点这个世界过去结束。我们这个世界确实一点意思都没有，有什么呢？吃吃喝喝，每天就是每天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但是说是你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怎么为什么就是有祸了？因为耶和华日子来的时候，那些是针对仇敌的，仇敌要接受审判的。那么些神的那些百姓，那是有祝福的。那么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是想望，他们希望在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时候，他们是仇敌受到审判，他们可以 跟神在一起，或者是来蒙神的悦纳。但是神说，你们想把耶和华日来诱惑了，说明这个北国以色列，他们同样当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时候一样受审判，因为他们得罪神，背逆神，不归向神。他们以为是神的选民，以为每天活在宗教仪式当中就蒙神的悦纳，就能够蒙神的保守，不曾想当那个日子来的时候，他们一样也逃不脱，因为他们只是在宗教的仪式里面，是个宗教徒。我们今天好多的基督徒其实是个宗教徒，根本不是基督徒，或者是基督教徒。他们正说，他是基督教徒，正说对了。有的人就是个基督教徒，是教徒，不是基督徒，就是在宗教仪式里面。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吗？那教会里面大的敬拜大同小异，那个程序都差不多，有的少这一样，有的多那一样，都没啥区别，外表啥没啥区别。下面会提到，也在唱赞美诗，但是神不喜欢；也在献祭，也在服侍，神也不喜欢。说这是个宗教仪式，有些教会就是个宗教场所，到那里是得安慰，是得自己的安慰去了。那日黑暗没有光明，神说那个耶和华日是黑暗没有光明，说明这个以色列民同样是要受到审判。他们以为外邦人受神审判是自己可以逃过，所以神说不可能。第十九节，境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者进了房屋一手靠墙就被蛇咬。你看没地方躲，躲过了狮子结果碰到熊了，本来进了房屋里面是个避难所，可以缓一口气了，手一靠墙被蛇咬了。这说明神的审判临到时候，这些北国以色列百姓是无处躲藏。我们今天也一样。二十节，耶和华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就神说当耶和华日子，就是耶和华日子审判来临的时候，难道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就对于那些悖逆的以色列而言，耶和华的日子只有灾祸，毫无指望。今天我们问每一个弟兄姊妹说，我得救了，没有说不得救的。我相信没有说自己不得救的，可能是回去，哎呀，不知道能不能得救，不会说自己不得救，都有这样的盼望。但是不是真的能得救呢？很难讲。如果是所有都能得救，那么圣经里面这些话就那就是虚幻的话了，神的话就有问题了。但是神的话，白纸黑字就写在这里面，得救的人数不多。第二十一节，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耶稣会。节期那是神给以色列定下来的，这个节期那个节，逾越节呢，祝棚节呢，这个节他们节很多。也不喜悦你们的耶稣会。那么在节期里面，他们要大家聚在一起来敬拜神，来读神的话，聆听神的话。那么神为什么厌恶呢？不是说神定的这些节期耶稣会有问题，是他们使这些变味了。那么这些北国以色列也有节期，也有耶稣会，但是他们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就像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讲的，那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呢，说当时教会的，也是说今天历史历代的教会，好多情况下只有敬虔的外貌，从外表上看非常敬虔，那些祷告痛哭流涕的。有时我在看了一个视频，一个牧者在那拿着圣经在哭的，在那其实你查查他的背后，那虚假的，说从后面他说那些话是虚假的，就假装很会表演，就表演给人看的。实际上背着敬虔的实意，里面是污秽的，是肮脏的。现在这样太多太多。 二十二节，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希伯来书的十章二十五节说不可停止聚会，然后紧接着二十六节就说，你们既然知道这个真，我看这个原文怎么说的，我想不起这个。希伯来书十章的二十六就是，因为我们得知正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真没有了。这是紧接着二十五节，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临近，就更当如此。这句话就是好多弟兄姊妹就觉得不是，好像就是或者是听得多了就麻木了。下面经就说，因为我们得知正道以后，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有些人就觉得赎罪祭没有了，不是指的救恩没有了，很明显赎罪的祭没有了，不能到神面前赎罪了，没有这个赎罪的资格了，还谈什么得救呢？再清楚不过了。但是有些人就为了讨好人，说这个不是那个意思。这儿呢说的是什么呢？说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他们虽然有祭物，有面，还有羊羔可以献祭，但是献了祭神不喜悦，也不顾你们用肥牛献的平安祭。那其实这个献祭背后透露出他们的侍奉。那今天也是，我们的侍奉如果是虚假的，外表去表演，在外表上去装的，里面根本不信靠神的，是诡诈的，是污秽的，这些虚假的敬拜和侍奉，神都是厌恶的，没有用。可以表演给人看，但是神知道。第二十三节说，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下声。歌唱那就是我们赞美，每个教会里面都有四班，大教会那个四班好几个啊，联合诗班、青年诗班，还有这个，小孩也有诗班，这个很好。但是如果说是这种虚假的，也在那赞美，这些赞美声音神都不听，有口无心的赞美，神不听。再提醒我们在诗班的弟兄姊妹，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出于那个我们的真心？我们是不是就是像工作一样，就是到了第二天去练歌就练歌了，到赞美就赞美了，就是变成一套程序了，心里面就是已经习惯这种程式，麻木到就是好像这赞美是与神没关系了。如果到了这个程度，我们真的要小心了。第二十四节，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这什么意思呢？如大水滚滚，如江河滔滔。我们现在那个这次河南的就领教了，大水滚滚，江河滔滔是什么滋味？当真的大水滚滚、江河滔滔来临的时候，那意味着什么？是严厉的审判。像人呀，常常就是把那个欺哄人的那一套拿过来对付神，来欺骗神。但是神是查验人心肺腑的神，怎么可能呢？但人就是这样，人以为能骗了人啊，这么容易，把这个就是很自然拿过来就欺骗神。最后是神说，唯愿用公平，公平就是公义，用公义就像大水滚滚，就像江河滔滔那样来领导众人，那就是耶利的审判。二十五节，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心。这儿非常清楚地指出了以色列在那旷野四十年出了埃及以后是怎么回事。神揭露了这个以色列民背道的这个基本的一个动机，他们在旷野上也是将祭物和供物是好像是献给神，神说这是你是献给我吗？根本不是， 原来他们40年也献祭啊，摩西带领他们献祭啊。原来神说你根本不是，你们抬着是什么？抬着为自己所造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摩洛是亚门人的一个那个假神拜的神。说他们40年是这样的光景。那其实我们从这可以看出来是这个人背到背逆的一个最基本的动机是满足自己。其实实际上就是所有的这种偶像崇拜都是自我崇拜。我们自己想想，真的是像我们以前不信神时，我们拜那些偶像其实是拜自己的。偶像就是我们让偶像东就偶像东，让偶像西就偶像西，这就是人的这个背逆的本性，就是为了满足自己，把那些偶像崇拜当作是一种自我的崇拜。那最后怎么是27节说，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以外。阿摩斯在耶利米之前，在以赛亚之前，在那个时候神已很清楚地告诉他们，将来是要把你们这些北国以色列掳到大马士革以外。大马士革以外呢，就是指的亚述地。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说神说的话那就是雷打不动的要应验。神知道这些背逆的以色列人，给一次机会不接受，再给一次机会还不接受，连续5次，一次管教彼此重，还是不悔改。我们今天也看到了，我们真的巴不得甚至所有的教会都能够认清，都能够认识神，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知道这场瘟疫是神降下来的，知道我们看到的一切的灾祸都是神从上来的。神不是故意跟我们过不去，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败坏，还能败坏到什么程度？人性邪恶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唯有到神跟前，在世界上是没有路可走的。都研制出来疫苗，最后打了以后不管用，知道不管用还要去打，为什么呢？他们可以牟利啊，是政治正确，所有国家都这样，包括以色列。他不去寻求神，再去不去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而是去研发疫苗，到处买疫苗，都一样。我们教会也如此，不是引导弟兄姊妹们到神面前回转，而是来帮助这些地方政府，帮助这些掌权的地上掌权的，去为他们去站台，为他们做广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我们说这个瘟疫是不可能这么简简单单过去的，除非到神跟前。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就分享到这儿。